成为吃的主人的开始。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盼望先一同有点祷告，好吧？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行着万事。你的历史历代得着一帮的人，正是爱你，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福音，就从历史历代传扬下来，也更加的传扬广阔。所以说，到这一个时代，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正求你给我们再有加倍的恩典，叫我们不光脱离世界上的那一些的搅扰，也叫我们脱离我们人性上的软弱。主啊，无论是在我们观念中间的生活习惯中间的，就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意见，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眼光给我们消除。我们更求你，无论这个你的手或者是你的话，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下午把这一点的时间在一同的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请大家读两处地方的圣经，头一次要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基督耶稣将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好的，我们从中第十一节的词，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说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竭力的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抹腹里分别出来以慈恩招我的神，既能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所失去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盼望今天的下午，我们能够把保罗的行踪和他的生平能够看过。到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 礼拜一的上午，我们再来看到使徒保罗这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所有的学习与他生活上所有的见证。我们一共只有四次来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和使徒保罗的指示。今天我们来看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上午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所发的这几章的讲义，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跟弟兄姊妹提名了，很对不起。就在这里每一个方块直到他所有的事情后面的数字是圣经章节啊，你比方说第一块第一小点生的大数后面是22，下面有个3，就是使徒行传22章3节啊，使徒行传22章3节，所有的数字前头没有圣经卷数的那个字的都知道使徒行传，如果是其他的书卷那么把它写上了。你比方说在这里第一小点里面属于便雅明支派罗，那就罗马书11章1节，腓立比3章5节，那就写上，但是没有写的都是使徒行传。好，我们来看这一些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仔细把它看完，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今天开始先来看到早年的形成。在早年形成的里面，像我上午跟大家已经提过的，神实实在在在保罗的身上做了非常仔细那一种准备的工作。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保罗说神是在他还模糊中的时候就把他分别出来了。我们会看见我们一个人的蒙恩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已经标出来的，所已经特别拣选的。他不光是这样拣选把我们标出来，他在我们一生的经过的里面就已经借着许多的环境做工在我们身上。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生活中间许多的遭遇都是神管理的里面，为要叫我们学好的功课。在使徒保罗身上是非常确定的证据。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回想我们以往生活的话，我们也会看见神在已过的日子里面已经管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环境，在许多所发生的事情中间好叫我们蒙到恩典。我个人也实在是深深地感谢神，如果不是中了战争的话，我不会离开我的家乡，不会离开。但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安排的里面，我也不会离开上海而到台湾去。像这些事情的演变，我是清楚看见我背后有一个手来管理来带领的。不光是这样，连我们的家庭，连我们所受的教育，连我们所遇见的朋友，连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事，都是在神管理里面的。我个人身体已经非常的差，当我刚刚考取大学过了3个月，我吐血，在那个时候就发现有肺病，这是1944年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你知道没有肺病的药，而那一个时候我才18岁，在那一个年里头如果长肺病的话，好像现在长 cancer 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药。我就躺下了，我坐坐在床上躺了4个月，我有1年的功夫休息了。哎呀，那4个月的功夫非常的孤单，在我按照做人来说，这个很大的黑暗笼罩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今天回想，我低头敬拜主，就是借着那一段的时间叫我学习到真正的灵里头依靠主，在里头得到平安，学习到在灵里头与主之间真实的交通。好的，这位主是真实的，不是一种的理想， 不是一种的单单精神的寄托，不是单单圣经所讲的，不是单单别的人所传讲的，那是我自己亲身体会中的，是又生又活的，在我身上，那个是最终所学习的，就是我四个月躺在床上。所以这四个月的功夫，我相信是主实实在在操练我。那一个时候我的体重还不到100磅，现在增加50%了。所以你看见我那个时候，我就不完全是不遗憾。第二件的事情，那我这样生病过了之后，以后看见生病的人，我比较能了解，我比较能同情。我相信这就是主有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遭遇到不顺利、艰难困苦的，乃是神的栽培造就我们。如同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到安慰，因为他自己受患难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他就可以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一些现在在患难中的人。”那就看见了，那保罗所说的患难，是在神大能管理之下的，叫他有所领受，以后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在这些地方看见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管辖之下。不过神事先不给我们知道，这是事后的。事先如果知道的话，一个人会依赖，一个人会懒惰，一个人会自暴自弃。这神常常不给我们事先知道，到事后神也渐渐给我们明白。那么我们同样的来看整个使徒保罗的生平，我们会看见特别的早年形成的理念，我盼望大家能够看见几点。头一点，他的背景，这个背景特别是在这里第一方块中所讲的，他是生在大树，我想大家看见了，这是一个地中海啊，这是居地里的岛，大树的上面的城，这个的大树，这个的城是罗马在那一带地方的相当大的一个的城市，所以保罗并不是生长在一个小的城市，乃是在大的城市的里面的。他父亲是法利赛人，是属别亚民支派的，但是他却有罗马公民的血。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犹太已经亡国在罗马人手里面，所以犹太人按照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观念里头，都是一种被压迫的民族，是殖民地的民族。而保罗他是有公民节的，但我们看到等到以后在使徒行传22章，他被抓起来了，百夫长把他捆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提了，人是罗马人，没有受审问你就要可以打了吗？北夫长一听说他是罗马人，吓了一跳，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就得着罗马节的？他说，我是用许多的银子去买来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什么叫生来就是？这圣经的人领会的，那是他父亲已经是罗马节，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有罗马节了。这个今天我们不稀奇，现在有好多你们的孩子生在美国就变成美国节了啊，虽然可能你自己还不是。在这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在这个短短的开头的生平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几件事。头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看见神在保罗的身上把犹太的教育和罗马的教育掺杂在保罗这个人身上，所以保罗是不光懂得犹太的那些的宗教，就是旧约犹太教，保罗也了解当初罗马或者希腊那些的文化。等到他有一天到雅典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雅典，他到了哥林多，这就是在当时时代文化最高的地方，把他去传扬的时候，他就引用到希腊的诗人所作的诗，说我们也是从神而生的，这句话是以希腊的 世界文学家所写的，保罗能够给他们用希腊文学的话给他们传扬。当保罗到哥林多去的时候，雅典去的时候，他就在他们专门讲论这些的场合的里面与他们一同的谈论，与他们一同的辩论。这彼得做不到，约翰做不到，因为神在当初的彼得约翰身上没有这个的准备，神是在保罗身上有了这个准备。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我相信今天在北美的中国基督徒在这一件事情上已经自然脱离了。当初在大陆或者台湾有一部分教会中间，常常把地上的教育与我们的信仰认为它是绝对的。所以我记得在台湾佛事组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青年中学大学毕业要到美国来读书了，好多人反对，就是不爱主了，爱世界，往美国跑了。哎呀，书读了这么多，那是信心就减弱了，不能够那么依靠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我们今天的北美会知道，所有的学问与我们的信仰不会冲突。如果有冲突，那除非我们所信的是假的，除非我们所信是靠不住的，才是经不得起一种科学的考验。从前的各种学问的里面，与我们所信仰最冲突的有两项，一项乃是生物界方面的进化论，再有一项乃是心理学。生活方面的进化论就把神讲了讲了讲的没有了，心理学把一切圣灵的工作都当作心理作用，所以没有什么圣灵感动的，什么灵里头的平安的，都是你心理作用来的。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看见科学方面再有进展的时候，发现进化了有许多的毛病在科学上站立不住，心理学已经被用来在教会中间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人除掉人生的地方有许多的难处。特别这几年所谓的辅导的那个课程 Christian Counseling 这一方面是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基本学习的，这个并不是收他的下级，那是来用心理学的事情，然后能够把圣灵的光景帮助在别人的身上。感谢主，使徒保罗的身上在当初犹太人中间甚至特别给他准备了学了外邦的或者罗马与希腊的那些文化，就成为他以后侍奉主向外邦去传扬的时候这个的准备。第二个，我们会看见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他自己也是法利赛人。他不光是法利赛人，在第二小段的里面我们会看见第五小点是在加玛利门下受教的。这个加玛利的门下就是当初法利赛教派的里面最严谨的那个教派，而那一个的教派是最重的规矩的。我们知道法利赛这个字在旧约中间没有，这是在马拉基之后，主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四百年的里面，犹太人中间所产生的一帮人，他们就认为说犹太人所以国际爵士的地位上那么的为难，是因为他们没有爱神，没有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有人起来组织法利赛党。而这个法利赛党在自己身上有许多的规条，他们必须要遵守的，比方说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所收的必须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很注重旧约的圣经，所以把圣经的话语当绣着带子带在身上。他们非常注重在人面前的祷告或者私下的祷告等等那些的规矩，这个是法利赛。所以法利赛党乃是在犹太人中间信奉旧约热心和严谨的那一帮的人。保罗的父亲就是法利赛人，而自己也是法利赛。这一件的事情在初期的时候就成为保罗里头一个很强烈的根据来反对主耶稣。照着他所认为法利赛人中间所认为的，主耶稣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主耶稣自称为是神，自称为是神的儿子。在法利赛人的中，或者一般犹太人中间，他们注重救援，他们就领会这一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是乃是极其荣耀和尊贵的光景来到的。当初以利亚被接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把他接去的，啊，弥赛亚来到一定要以利亚先来复兴万世。既然以利亚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接去的，那个以利亚要来到也是火车火马而降下来的，而弥赛亚来到是极其荣耀极其尊贵。耶稣生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火车火马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生在哪算了做一个末将的儿子，这一位的耶稣怎么会是弥赛亚基督呢？是他们不信，他们是根据旧约圣经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是随便来的，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但今天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可惜的一件事，旧约圣经中的的确确是讲到弥赛亚来到是那样庄严那样威武的，但是旧约已经告诉我们，弥赛亚到地上来两次，头一次是江杯的光景中的来的，第二次是在荣耀的光景来的。那我们今天去看见的，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你会看见闪电从地的东边照到地的西边，天是要吹角声，大的角声，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众目都看见他，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也就是弥赛亚来到。但是这一次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他头一次来的时候，他将根垂干地，他没有加薪美容，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喜悦他，这是他第一次来。很可惜，犹太人忽略掉那个主耶稣头一次来，是注重的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他把主耶稣否认了。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保罗是因着法利赛党所受的那一些的教育，他的反对这位的拿撒勒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你要看见他基本有一个态度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他照着他所相信的，他实实在在有一种的生活，不是马马虎虎的，不像有许多的人或者我们基督徒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的，但是我们的生活中间还马马虎虎，人家还搞不清楚我们是真的基督徒还假的基督徒了。保罗错也错得像样，我们对都对得不像样的，当他错也错得像样的时候，主的光一照在他身上，他活就活得像样。我们错的时候也不像样，对的时候也不像样，这是我们差的地方。使徒保罗他的因着他里头没有被那么灵力的开启，更是旧约的光景，而是作为法利赛党。但是我们会看见再有一件的事，虽然他对着加巴列门家受教的旧约所读的，而不知道这一位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在等他在大马的路上遇见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再去读圣经，你会看见他在圣经中所读出来的那是那样的丰富，可以是说超过了当时已经跟随主几年的那一般的使徒。所以连彼得写他书信怎么说呢？彼得书信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写信给你们，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你们不要自己勉强的讲解。连彼得都领会说，有许多保罗所传的是一般的人难以了解的，而彼得怎么能够有？保罗怎么能够有这么信？保罗乃是在从前在加马利门下法利赛党的里头，这个旧约的圣经所有的了解。我个人很相信保罗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了天国的比喻，七个比喻都讲过了，然后问他们说你们明白了没有，他们说明白了，如果那些不明白的，主耶稣还多讲两个。明白了之后，主耶稣说下面讲一句话，文士受教做门徒， 这种仓库里面拿着新旧的东西来。这一个预言最明显应验是在保罗的身上。全天国的比喻都讲明白了，这怎么能够把天国带到地上来？需要有文士受教做门徒，从仓库里头拿着新旧的东西，是旧的又是新的，是新的又是旧的。今天我们在新约中间所了解的，除了极少数的以外，旧约中间全部都已经预言了，都已经讲解了。不过你哪次的话是旧约，到了新约中间给我们看见什么新的东西，这一个必须在旧约中间有了好的底子。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他的以前没有蒙恩之前，在这一件事情上神给他有非常好的那个的准备。在这个的准备的里面，我们再会看见附带的也是他这个准备中所有的表现，他是受过割礼的人。他在第三点是受过割礼的，他受过割礼，他才知道割礼那些的译文所代表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割礼真实的意义乃是除去肉体，并不是大家说的割礼以为说这个人一定在神面前好。割礼不过是旧约的一种的表明，所以保罗知道这一件的事。当保罗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推翻割礼，但是他推翻割礼的表面的形式。真正的割礼是心里头领受的，不是单单的肉身长的，因为保罗自己受过。这个不过是包括在他是法利赛党里，法利赛派的里面的人，才一件事情的说明就是了。那么当初他们在拉比学校的里面，他们一定有一个的规矩，这一个的规矩乃是必须有一点技术上的学习，好叫他们谋生。不是大家说在拉比学校学了做拉比以后出来的时候就能够生活能够依靠，生活还需要自己的技术上的。所以保罗在那一个时候就学了是帐篷的那一个技巧。我们会看见等到以后保罗出来侍奉主了，保罗出来到了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些难处，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态度不好，说到那一个时候他就去织帐篷啊，他不光去织帐篷，他还就是织帐篷供给他和他同工的需要，连同工的生活的需要都借着他的帐篷而来维持的。这是保罗以前他所有的准备的工作。有一件的事情不敢100%确定，不过大概可以确定的，在犹太人的拉比学校的规定是必须结过婚的，是必须结过婚的。所以从这一点的过来看，保罗又是在加马列那个拉比学校的毕业的话呢，他是已经结过婚的。那么从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件事如果他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话，他不大容易写得出来在圣经中讲到家庭夫妇之间所有的态度，从这一些是结过婚的。第二个，一般的猜想，或许他的太太已经死了，或许他的太太因为他信主的缘故离开他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不在，而他再没有结婚。因为这样的话，在哥林多书里给我们看见，他能够专心的为着神而活着，这是保罗身上所有的一点点的态度。好，在保罗这一个是他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使徒保罗他做人方面的一些的态度，他的态度我们会看见保罗这个人是相当有追求的心的。保罗这个人不是无所谓的一个人，保罗这个人不是东风吹西边倒，西风吹东边倒，他要有所追求的话，他必定要有很强的上进的态度他来追求的。我也特地常常去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中学的里面，我劝亲爱的弟兄姊妹必须要养成功在做人来说有个求上进的态度。我常常跟弟兄姊妹的讲， 那一种上进的态度在青年中间不养成，到中年老年的时候，这个人的功用很少，这个人以后不要在神面前的功用少，连在地上做人的功用都少。使徒保罗不是这样一个人，使徒保罗他要去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一个态度，他要进拉比学校，他就进到最严谨的加马的门下去受教，这是保罗的态度。所以我相信保罗这个态度是一直维持，等到把腓立比书里头讲到的时候，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他一种的品格上的养成。这一种的品格的养成，在他们